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杰心，真开心又是我们一起领受祝福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李老师要继续讲阿摩斯书，和我们谈神主权的彰显，八国的厄运下。上课老师谈到了阿摩斯书的背景，各国厄运的经文研究。今天呢，老师要谈的是先知指出以色列和犹太的罪，以色列百姓的罪，历史的罪，还有神对以色列的审判，以及当代的运用。来，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阿摩斯书第二讲，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李牧师在空中又再一次和您见面，这是我们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让神的话灌进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每一天可以遵守，活出他荣耀的生命出来。阿摩斯跑到北国去做先知，那个时代就好像今天的中东国家一样，经常有战争，国与国打来打去，就连以色列人也分成南国跟北国，而战争的原因不外乎侵略、抵御和报仇。但无论是什么原因，战争必定带来许多的痛苦、残暴和惊人的赫文，造成家破人亡，带来绝望和仇恨。在旧约的时代，被征服的人常常被卖到国外去当奴隶，这是在上一讲里头我们已经讲到了，几个国家都有同样的一个遭遇。小国家腓力基的首都推罗，当时就是专门做这种生意的地方。从上回我们所发现的，耶和华非常熟悉阿摩斯时代以前几十年所发生的事，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没有怜悯的心和残忍，到时候神必定会惩罚行这些事的人。也许当时候的人会回答说，我们根本不认识你的神，我们也不知道他的标准，他有什么资格审判我们呢？虽然他们也可能说，战争不同于和平，有些不幸的事在战争中总是免不了会发生的了，但神仍不会接受他们的借口，他必定施行审判，因为尊敬所有被造者原是人基本的义务，人和人之间应该是互相建立和平，而不是彼此消灭，透过战争来统治压迫别的民族的。当我们读到阿摩斯书第二章四到八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阿摩斯不是在讲外邦的国家，不是讲亚述，不是讲亚兰，不是讲摩亚，不是讲亚门等等而已，他更进一步的是讲到属神的子民，神自己的百姓，就是南国犹大和今天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北国以色列。神要指出他们的罪，好像比前面所提到的外邦人罪轻多了，可是在神的眼里，这些罪是一样的讨厌。神的子民绝不能够说我们不知道神的标准，这样说只是故意在违背神的圣约。神对他圣民的旨意都记载在出埃及记、利未记和生命记的律法当中，除了一些敬拜亲近神的规则之外， 律法书就是教导人彼此尊敬，彼此关心。律法书生命记24章10到13节里头有提到，如果有穷人欠债的时候，必须用外套当作当头，到了晚上，债主必须归还给他，让他夜里可以遮身，他们所穿的外衣在晚上就当被来盖了。如果不把这个外套还给他的话，这个穷人可能晚上就被冻死了。一个人的地要永远属于他的家族，不能够卖给别人。以色列人不准把同胞卖作奴隶，所以属神的子民必须过爱神爱人的圣洁生活。从阿摩斯书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色列中仍有人贪钱贪地，甚至连负债者以灰土撒在头上表示他的可怜，还有人为那灰土垂涎三尺，有人穷到连一双鞋子的价钱也还不起，就因此被卖作奴隶。这些人只为自己活，自私奢侈，又不敬畏神，但神绝不允许他的子民过这种随便的生活。他派提哥雅的牧人来劝他们要趁机悔改，而生活行为得到改变。现在的基督徒，我们也需要这样的见证人来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的不是，不是吗？旧约的以色列人有三个特点：第一是蒙救赎的子民，第二是与神立约的子民，第三是与神同行的子民。所以一个是蒙救赎的，一个是与神立约的，一个是与神同行的。他们本来在埃及为奴，但神以他的大能和慈爱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王的权势，进入了神为他们所预备非常丰富牛奶与蜜之地的迦南。他们过红海之后，神就跟他们立圣约，应允要做他们的神，是他们的保护者。当时候的以色列民也乐意遵守神的律法，来表示他们对圣约的忠心。这些事都记载在出埃及记24章7-8节。他们离开西乃山之后，有耶和华神与他们同行，借着神的大能，他们能够把亚玛利人和其他的仇敌从迦南地赶出去，迦南的七族一个一个的战败了，因此他们就可以安住在迦南。神也时常呼召他们当中的一些年轻人愿意过一个奉献给主而且是非常圣洁的生活，并且也常有先知把神的话带来提醒教导他的子民，这些都是神慈爱的凭据。以色列人最适当的反应应该是过一个感恩信靠顺服的生活，更要厚爱主里的弟兄姐妹。但阿摩斯看出主前第八世纪的以色列人放弃了这一切，他们人生的目标是自己的喜爱和方便，他们认为神的道德标准只不过是相对的，他们拦阻了那些愿意以生活为主做见证的人，他们以宗教活动来代替了与耶和华谦卑同行。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虽然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拯救我们，有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中，我们还是很容易忘恩，变得很现实，爱世界。我们有时候甚至不喜欢别人提醒我们，原来主是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旧约先知再三提醒神的子民，他们是为神而活的，如果背离神的话，神必定追讨审判，因为神是公义的，他喜爱拯救，但有时候他必须审判。上一次我们提到阿摩斯跑到北国去宣教，他首先要指责的是从大马士开始，然后再到非利士人，再到推罗、以东、亚门、摩亚，最后甚至连他们的兄弟犹大都说了。我想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正是洋洋自得，认为他们既是神的子民， 他们是非常安全，不用担心些什么了。远景是非常繁荣的，更何况他们现在的确是活在一个安和、乐利、经济繁荣的社会当中。他们内心正继续的在揣测，到底这位阿摩斯会接下来传讲什么样的话呢？既然阿摩斯已经向其他的国家说预言，可能下一个指的是更大的目标，应该是他们南边的埃及或是北边的亚述。当阿摩斯的箭头指向他们的时候，以色列人真是瞠目结舌了。阿摩斯是采用了一条迂回的战略，小心翼翼地编织了一个围捕之网，现在转向对付以色列，要他们做自我检讨和自我检控，这是人类最难做的事。阿摩斯书第二章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是先知心中常记挂的大事。以色列的邻邦犯了罪，是的，但以色列人也照样犯罪。以色列人罪案如山，必须像别人一样受到惩罚。除了犹大之外，以色列也是立约之民，他们当然比别的民族更知道神的心意，因此在这里应该是罪加一等，明知故犯必加倍的受罚。接下来先知从第六节到十六节分别从三个段落来指出以色列人的状况。第六节到第八节是一个小段落，是指出以色列百姓的罪。第九到十二节是第二个段落，是指出以色列历史之罪。第三是十三节到十六节，神对以色列的审判。现在我们就往下来一起思考。第一段是以色列百姓之罪，六到八节。第六节的下半节这样说，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先知阿摩斯指出他们四种很普通的罪。第一个是贩卖奴隶，第六节下半节说，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当然是指当时候以色列的有钱人、领袖或是掌权的。他们贪赃枉法，为了金钱，就是银子，冤枉无辜。他们在法庭上出卖了律法，用钱财左右法庭的审判。有人认为银子是指少量的代价，那么贪赃枉法的情况就实在令人悲叹了。为了一点点的金钱，就扭曲了公义和正直。一个人可以用很少的代价，甚至毫无代价，可以随意左右判决，不管自己有多少的罪，也不理会对方的无辜。这一种的罪行就视同贩卖奴隶一样。也许在以色列国，这两种情形同时都存在，就是欺压穷人、贩卖奴隶、重利轻义。第二种罪是贪婪，为了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这是指出一个穷人在被逼迫的情况下卖了他的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卖当奴隶。 一个人赊购了一双鞋，到了期限，人不能够归还债项，竟被人当作奴隶来出售。另一方面，这表示人会因着微不足道的金钱而把人卖为奴隶。这两种情况都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贪心、天良上进、见识同胞，这岂能坐视无睹？阿摩斯如此一位先知，岂会袖手旁观呢？第七节的上半节也可以这样的了解，说他们践踏穷人的头如地上的尘土，并继续阻碍受压迫者往任何地方去。这些有钱有势的人欺负穷人，践踏穷人，拦阻他们往任何地方去发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底下，穷人是永远抬不起头来的。第三方面的罪行是淫乱。第七节下半节提到，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父亲跟儿子怎么会是同一个女子行淫呢？这有可能是这个女子是家中的婢女，在这个情况底下，父子待她就如同家妓一样了。但是无论怎么样，律法是明文的规定，男子与女子如果发生性关系之后，就有义务要娶她为妻，就是出埃及记22章16节、生命记22章28、29节都有明文的规定。所以父子与同一个女子或是妇人发生性关系，是律法所严格禁止的，这是在利未记18章7到8节，还有15节，还有20章11到12节都有清楚的规定。所以阿摩斯在这里很明显的指出这些以色列人公开的行淫。第四方面，阿摩斯指出他们是拜偶像。第八节，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这些以色列人违背了保护弱小者的律法之后，竟还明目张胆的在应当是神圣的地方享用他们无理索取的财物。本来穷人把衣服垫当了，他们必须在当天还给穷人，而他们却拿来当垫背睡在上面，这是非常嚣张的一种做法。此外，他们又在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这个受罚按常理来理解，就是他们一种受损坏而得到的赔偿，但这里所提到的这个赔偿似乎是过分的赔偿，是捏造的一些借口而得到的一个赔偿。好比说，我家的牛被你家的小孩不小心弄死了，所以你现在必须要赔偿10条牛，因为我家这条牛是母牛，它很会生孩子的，你必须要赔10条。这种捏造的是非而过分的要求，这是就是这里所提到的喝受罚之人的酒的意思。更严重的是，他们在神的庙中，这里指的是敬拜偶像的神庙，这些有钱有权的领袖们公开的在神庙里头去喝酒去作乐，公开的来羞辱神。阿摩斯当然饶不过这一群人了。所以在第六节到第八节里头提到的是他们贩卖奴隶，他们贪婪穷人的东西，他们淫乱敬拜偶像，这些都是在当时候非常普遍的罪。可是回到我们今天现实的生活当中，基督徒们，我们也应该经常的去反省，以别的代替耶和华，那是诗篇里面所提到的，那是拜偶像的行动。 如果我们想追求的是今生今世的名和利，那我们不知不觉中就是敬拜偶像了。如果我们时常接触那些黄色的东西，受到它的污染，心里想的都是这些不好的淫乱的事情，那我们就犯了淫乱的罪。如果我们有贪念，喜欢别人的东西，那我们还不是一样垂涎穷人的一双鞋或是头上的灰吗？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困难，而没有出于怜悯的心、慈爱的心去帮助他们，以至于他们越来越艰苦、越来越困难，这同样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上面这些信息自然引起听者一种深沉的战默，他们面上布满了敌意，愤恨填胸。可是阿摩斯仍然不肯罢休，他继续地提出以色列人生活中在不公平、被盗、道德腐化之外还有的种种罪行，他们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对神极端的忘恩负义。接下来的第二段就是9-12节，以色列历史之罪，指出以色列人的忘恩负义。以色列人既然蒙神给了种种的指示，又怎能如此的违背神的旨意呢？神为以色列人行了这么多的大事，到神要求他们的时候，他们竟然回报的这么少。为了加强这样的一个观念，于是阿摩斯就开始讨论神过去为以色列人所做过的事情。第一个是神帮助以色列人消灭了亚摩利人。第9节这里说，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亚摩利人是以色列民族定居迦南之前，在约旦河西边居住的民族。神帮助了以色列人打败了亚摩利人，虽然他们强壮高大，好像香柏树，好像橡树那样的又坚固又高大，但最终还是为以色列军队所胜。这里是说到，虽然他们强盛繁荣，但是他们彻底的被打败了，被征服了。神消灭了占用迦南地的强敌，而让以色列人可以居住。以色列民之所以能够征服他们，并不是他们有足够的力量，乃是靠赖神的帮助。第二个，阿摩斯指出一个历史，就是神打败了埃及人，领他们脱离为奴之地，在旷野长期流浪的日子中得到神全面的照顾。第2章第10节，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出埃及记里头记载神所施行的大能奇事，是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最伟大的一段。这节的经文暗示形成以色列人信仰的基础的各方面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神拣选了他们，使以色列人成为富有使命的一个特殊民族。神是要透过亚伯拉罕使万民得福，要引导他们出旷野。神在旷野旅程中供给他们的物质上的需要，又在西乃山上与他们立圣约，赐给他们律例作为立约的基础。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如果以色列民信靠耶和华，遵行他所赐的律法，这立约的关系就得以继续维持。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也要做他的子民。阿摩斯又提到出埃及记所记载神的第三个作为，神帮助以色列人征服亚摩利人， 这个事情在刚才第一点里头我们已经说过了。当日的以色列人既没有作战的志士，也缺乏军事装备，所以绝对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征服亚摩利人，这完全是神的作为。因此他们的胜利乃是出于耶和华，是神使他们的战争得胜。阿摩斯为什么要再一次的回顾历史，是要叫他们知道在过往的日子当中，神始终是与他们同在的。现在如果他们信靠顺服神，神也必与他们同在。虽然以色列的需求有所改变，但以色列的神永不改变。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希望您也是一样的。或许您目前遭遇的事情并不是很顺利，甚至有逼迫，有困难。不过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神在过往的日子当中怎么样恩待您，深信他始终不会离开您的。继续忍耐等候，有一天我们总会拨云见日，因为神的慈爱始终是常与您同在的。阿摩斯要他们注意的最后一件事，是神为了他们灵性上的需要兴起了先知，向他们传讲信息，使他们的良心苏醒，又给他们拿细耳人作为献身的榜样。第十一节说道，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耳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却给拿细耳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人是有灵性的活物，所以需要灵性的带领和指导。先知和拿细耳人都是神给予以色列人的顾问和导师。神呼召并且委命先知，代表神发言。先知的信息是要叫神的选民永远对神效忠，而拿细耳人是一生都不沾酒，不吃不洁净的食物，也不剪头发，这是代表奉献的记号，不触摸死人，他们成为以色列人奉献的模式。归与神就是从世界中分别出来，这是以色列人常常面对的挑战，神让拿细耳人成为他们的挑战。但是阿摩斯在叙述神对以色列人的看顾之后，神借着阿摩斯就问他们说，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神不是为以色列民做了这些事吗？答案应该是说对啊。这样就像以色列人暗示了一个问题，那你们为神做了些什么呢？这绝对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阿摩斯为以色列人拟定了一个答案，就是神设立拿细耳人，为要提醒你们拒绝世俗的同化，坚守固有的传统，但是你们却逼迫他们妥协了。神给你们先知，为要使你们的良心保持敏锐，但是你们却吩咐先知闭口不说话。你们却废除了神为要指引你们远离世俗与不义所设立的路标，因此审判必定临到你们这些作恶的民族。在这一段里头，我们看见的是神在过往的历史当中怎么样恩待以色列人，一是除灭他们的敌人，二是带领他们在旷野，三是视迦南地为业给他们，最后还兴起先知拿细耳人作为神的代言人和榜样，为的是要提醒他们。这种种的恩惠，种种神所赐予他们的慈爱，他们却不听先知的话，要使拿细耳人走世俗的路线。 亲爱的听众朋友，神也经常用不同的事物来提醒您，所以传道人的话千万要记得，要去听从，因为我们深信每一位神所立的传道人都要从神而来的话语。如果我们不听从，我们不知不觉中就走入世界的路线，与世界同流了。在这个同时，我们要千万不断地提醒自己，无论在任何的状况底下，我们都应该坚守去做礼拜，礼拜天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让自己保持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让自己时常有机会来到教会，听从神仆人、传道人、牧师的话语。另外，刚才我们提到拿细耳人，他们给拿细耳人酒喝。拿细耳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可以说是一群敬虔属神的人。但是我们这一群敬虔属神的人，却会遭受许多的压力，就像他们拿酒给他们喝一样。如果今天有人只想有宗教的生活，却不愿意成为基督徒，他必定觉得真正向耶稣基督委身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委身的生活会带给他压力和不安。一个认真敬虔的基督徒都会受到人的诱惑去喝酒，当然这个喝酒是一个涵盖的意思。可能我们这些委身给基督的人常常会受到诱惑去做基督所不喜悦的事情，我们也会受到其他人的批评，说这些宗教狂的人或是过分热心的人，甚至八面玲珑的等等的嘲笑。如果我们要坚守对基督的忠诚不妥协的话，意思是说神要让我们今天做一个拿细耳人，分别为圣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坚守本分，纵或有人说我们是宗教狂，意思是指我们是为耶稣基督大发热心，就让我们都成为宗教狂吧，那是何等美的事情呢？阿摩斯先知在这一段里头，先是从他们日常的大小事情，每天所犯的罪，进到以色列历史过去神的作为，而他们同样的犯了不听从神话语的罪，最后就进入第三段，就定他们的罪了。以色列犯罪的结局就是带来审判。从13节到16节，这里说，看啊，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14节，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的犯罪招来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必来不爽。13节似乎在讲神与以色列的罪行的关系，有可能是说以色列的罪压在神之下，也可能说神压着以色列，好像装满东西的车辆，那个轮轴减压路过的东西。不过无论怎么样，结果是没有分别的，猛烈的审判一定临到作恶的民族，像装满禾捆的车压着路上，留下深深的痕迹。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以色列的国是没有办法躲避的，以色列人甚至善跑的战士也不能够逃脱，你跑得再快也逃不掉，有力的不能用力， 大力士，力量使不出来，像参孙一样。因眼前的惨状，他们也不能够发力参与战事或是逃跑。因着现场的惨状或是战争的猛烈，哀鸿遍野，女子拿弓的不能站立，被这个状况吓呆了，连站着的力量都没有，腿快的也不能够逃脱，也是被现场的状况吓坏了，以致两腿无力，骑马的也不能够自救，以为可以快跑骑马而逃离现场吗？不，没有可能。当审判来临的时候，勇士中最有胆量的也必赤身逃跑，就是说他们抛弃武器，拼命的逃避即将临到身上的大祸。这审判既临到强者，也临到弱者，无论什么人都不能够逃过劫难。其实道理非常简单，想想看，如果神要施行审判，我们怎能够逃脱呢？世上再强的人也没有办法逃避神的审判。阿摩斯所编织的围捕之网渐渐地向中心收拢，他向以色列人宣告，神要审判以色列像审判别的民族一样，他提醒以色列，他们与其他的民族一样的是罪大恶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神给以色列人实在很多，为他们消灭亚玛利人，带领他们出埃及，渡过沙漠旷野，又是给他们先知和拿细尔人。尽管神为他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以色列还是拒绝神为他们生命定下的计划和旨意，因此他们只有等候神审判的来临。他已得的将必然失去，他们浪掷了生命，也误失了崇高的旨意，是十分的可惜呀。一个民族认识神崇高而荣耀的旨意，却为了耽于逸乐而把它搁置一旁，这实在是一个悲剧。虽然先知没有亲自宣告这个审判怎么应验，但是亚述到底是灭了以色列，应验了这个审判。亚述王撒曼以色五世是主前727-722年左右的一个君王，围困了撒玛利亚有3年之久，然后去世。撒尔根二世继续围困了撒玛利亚，一举而陷。他特别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说他登基第一年围攻撒玛利亚就把他夺去了。先知所宣布的审判终于在历史中兑现了。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下17章第5节，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3年，何西亚第9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列与歌善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第7节说，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忘恩负义就是先知所要指责的。巴王，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经历神许多的恩典，回首过往，我们可以细数神在您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请您记得，不要忘记神在你身上所做的大事， 常常感恩，用生命去见证他。让我们一块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为着你过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来感谢你。如同以色列人，你也给他们许多的恩典，让我们是一个知恩感恩的人，不要把你的恩典看作平常，也不要滥用你的恩典，让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都可以见证你的荣美。我们不希望像以色列人一样完全不像你的子民。父啊，帮助我们，使我每天的生活活得像你，荣耀你的名，使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你基督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查考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一节到四章三节，主题是权力与义务，丰富中的败亡。愿上帝亲自赐福于您，再见。
亲爱的朋友，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